好，我们从这个王朝的时间，从这个扫罗、大卫，大卫是基本上第一个正式的以色列的王，然后到所罗门，然后现在呢到两个王朝，南北王朝，这个是约沙法。好，那上次我讲过，约沙法是二十位王里面的，应该有六位是好的王我要去回去再确定一下因为那个数目字已经很久了那他是其中的，他是第四位。那么他的爸爸是好的王，那上次我讲到他是好的王，圣经怎么来看好这个字？圣经在谈到这个是义人，或者是这是好的王，上次我讲了就是他愿意按照神的话去做的，这个是圣经里面或基督徒在心目中知道说神对我看是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我愿不愿意听神的话。有时候我不会做，有时候我做不了，有时候我走错了，然后神跟你说好回来，那你听神的话那就叫好，而不是你的结果，你的成就不是这个那当然当你听神的话的时候，你的德、你的品格、你的这种跟人的关系一定也会无形中一定会受影响，因为神是爱嘛，所以他要你爱他之后你就可以爱人但是我们在讲的好不是在说这个人很能干，或者这个人呢是善人，或这个人呢做人多好，不是这个意思。这是我要强调的，等于说呢我们本来 不是一个义人嘛我们都有我们内里面我们知道的不好，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听神的话，那我们就是在神眼中就是一个义人，就是一个好的人，就是一个对的人，可以这样讲所以这个约沙法是继承他爸爸之后呢的，他愿意学他爸爸的样子所以我第一个问题，你的那个讲义上，因为今天有比较几个新的我们欢迎这个陆弟兄夫妇回来那上次我们提到约沙法，首先他有一个父亲是一个好榜样，他是个好的王，所以呢连带着他也学他父亲一样成了一个好的王。所以反过来讲，如果我的爸爸没有榜样的话，那我当然就不好，成立吗？
成立。
不成立。因为我们成为一个好的人，一个对的人，主要是什么？听神的话。好，那有一个父亲做榜样，这个是你的福气。但是所罗门的爸爸大卫是不是好榜样？对不起你不要挫败
对啊，自己的想法对。
你的想法 对，你的想法是有理的。好，你的想法是有理的。好，对，父母亲会成为我们一个无形中的一个耳濡目染的影响者，但是也要看我们这个人怎么学的。是不是？你看所罗门跟大卫的话，圣经怎么讲？他不学他父亲专心的侍奉神，所罗门没有啊。我们刚讲过所罗门，好，所以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当然，如果你有一个好的榜样，是刚好是你的父亲，你很幸福。但是像我的话，我爸爸是我一个很好的榜样，我爸爸跟我的关系很好。可是我有一个问题。我爸爸成为我的偶像，我觉得这个约沙法他的对我来讲，我要学习的是什么呢？他爸爸很好，他学了他爸爸的好，可是他怎么样？尊主为大，所以我绕很多年那个要把这个偶像拿掉，很痛的。当然，神他会帮助我，他会做工那不管怎么样。人的生命、人的背景都不一样，可是我们的原则跟神同行的原则是一样的，最大的就是神。像早上这个庄长老讲的基督是主，他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一个被高的王，他是王，那我们就要做王的手下。好，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约沙法呢，他是一个学好榜样的人。人容易学好还是容易学坏？
学坏三天。
我认为啦，哈，人容易学坏。我不晓得你们的看法怎么样。我上次用个例子，一个人站在上面，一个人在下面的话，下面要把他拉下来容易，上面的要把他拉上来，拉不起，不太容易。好，所以呢，这是我觉得约沙法是一个让我很能学习的一个榜，一个也是一个榜样了哈。就是他在前面有一些坏的王，不好的王，然后呢，爸爸是好的，然后他可以自己，他比所罗门还好，你知道吗？所罗门他从好变成不好，他是跟着爸爸，他就学着爸爸的好的榜样，好。所以啊，我们谈到说啊，约沙法以爸爸的好榜样为榜样，而且他自己显出了他自己跟神的关系的一些品格。什么品格呢？上次我们提到的，他跟人的关系很仁慈啊。当他现在南北朝了嘛，南北王朝了嘛，哈。那当这个亚哈要邀他跟敌人打仗的时候呢？他说我们你的就是我的，我们不分，我们像兄弟一样。他心里面是没有私心的，可是来到要做决定的时候，他不是说哎呀，我们有时候我们的个性是这样哈，我们很不能说 no， 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不能说 no， 我不太能够拒绝人家，不太能够得罪人家。我们很合群，我们在一起，但是呢不太敢去表达我自己的立场。你不用回答我，我们有这样的个性，对不对？这个约沙法虽然说跟人家通常跟人家很和谐，很打成一片，很随和的人呢，不太敢表达自己的立场。可是到了这个对方要跟他决定一个抉择的时候，他怎么讲？让我们先问神。这个是约沙法让我很想学习的地方。好，他有原则，他生活中有原则，所以你看到这个第三点，好，心目中有神，尊主为大，所以呢，请你先求问耶和华。这个决定不是他的决定，可是他说，那你要先问神，可不可以，好不好？啊，其实我们如果凡事求问神，哈，我们的福气，我们的权益可大了。刚才庄长老在讲的这个问题，就是我做主习惯了，然后我的想法、我的做法、我的这种我的要的、我的需要的，我马上会冒出来，这是我们的一个习惯。但是你有没有？你回想一下，你有没有发现呢？以前有一些例子，你的决定之后你后悔的，或者是你的需求，你去寻求到了之后，你觉得也不怎么样的，应该都有这种经验。而且你发现了，哎呀，我看错了，或者是我选择错了，有没有？人生如果没有神的话，你说好我做主，那么事实上是一场长期战。这一仗打过了，你或许你觉得你很幸运，下面那一步呢，你不知道，你不晓得啊。这个时局的变化跟以前的速度太快了，好快啊。我还记得说那个还在计划哈，两年前哦，去年之前而已，还在计划说，可能有时候我们可以在香港那里有一个培训，哈，我们是做了一次，我没有去，是别人去，结果那一次之后怎么样？马上香港就颠覆了，就已经。不知道会怎么样了，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嘛，对不对？还没有解决，啊，所以这个时局在变化太快了，啊，我们要预备。上次那个谁，佩林给我一个很好的词，他说我们要有危机意识。当我们过得很稳当，过得很舒服，身体很好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危机的预备，说有一天不要烦恼哦，不要忧虑，我们不用忧虑，可是我们要有一个意识到说。什么来的时候，我知道说这个就是人生。所以从小哈，我们孩子还小的，让你的孩子知道，那如果他说不公平，你说世界上没有公平的事，啊，公平让法官去讲，不是你来讲的，啊，还有，怎么会这样？为什么是我？ 你说每一个都会轮到，就是这样子，这就是人生，是 life。啊，有时候啊，觉得说，哎呀，我已经那么努力，为什么没有考到最好的成绩？那是 life。有时候你好，有时候不好，有时候得胜，有时候失败。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如果在一开始之前，不管什么事情难题也好，或者是平常的生活也好，你有一个练习，一个操练哈，每一个马上跟神有一个沟通。你说难道还要去祷告一下吗？不一定，你的跟神的这个连结不一定还要一个形式或特定在什么地方，你马上就可以说，就好像一个商量，神啊，怎么办？好不好？我该不该这样说？好，你会发现你之后的后果呢，受益良多。这是我的体验，这是我的体验，没有那么难。我常常说，你的手机可以送讯息，送的，哈，几秒钟，我没有办法，我骂笑，有时候我这个还没回掉，突然已经来了，我根本就来不及哈。但是如果你可以打讯息打得那么快，你跟神的讯息可以更快，因为他跟你是没有间隔，他就在你里面，他就在你旁边，是不是？好，所以学习凡事求问神，先求问神。因为如果你不先的话，你已经去问了一圈回来了，来到他的时候，你已经不清楚他的声音了，而且你会变成很多很混淆的，你没有办法肯定神是要怎么样。所以你先求问他，神没有说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不是哦，但是你不要靠自己的聪明，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你可以有的计划，你想要怎么样，你说神啊，这样好吗？先求问他，练习这个好不好？我在跟那个杨弟兄讨论说，我们这个班的课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要能够实际应用，我们生活中要能够应用，我们的生活是很真实的，而且神很理解。好，为什么耶稣在彼得三次不认他，那么大的一个失败，甚至是伤害。如果你是耶稣的话，彼得这种不认他，而且还怎么样，发誓否认。那个说不行，你不能去死，你到哪里会跟你一起去的？三次否认，这样的一个彼得，耶稣还回去找他。为什么？因为神认识我们，他了解我们，他不会去嫌弃我们。记得这一点，不管你什么时候，只要你心愿意回到他面前去，那是他认为的好，听他的话，回去靠近他，这个是神最期待的。他说你本是泥土所造，我们像一个围城一样，我们的渺小，我们的软弱一点都不奇怪，每个人都一样。好，好，所以这个是约沙法王的到我们到第三点了。好，他是一个尊主伟大，在生活中第一个一定要去先求问神。他不是因为跟人家很随和，然后就失去他自己的原则。好，好，我们来到第四点。到第四点提到说，约沙法行事有准，为主而活，这是一个目标的问题，人生的目标的问题。你的动机就会产生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你的目标。为什么你会有那种动机？为什么我最近想要减肥？那你的目标是什么？身材好，身体健康啊，衣服穿得下，对不对？你有目标嘛，对不对？哈，你的这个动机就会产生一个你的目标。所以约沙法的生活的目标的动机是什么呢？也可以说动机，也可以说是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为主。什么叫为主？听主的，那是另外一个层面。为主是另外一种你的一个委身，你的奉献，你的心智。为主的话，耶稣说你要甘心，哈，保罗讲你要甘心哈。如果你说好了，我这一辈子我信主了，我认识主了，然后我也跟他求问了，像刚才讲的，我需要帮助我求他哈，我需要供应的时候， 他供应我，我都求他了，但是呢来到一个地步说没有一定要到怎么样去为他活嘛，到这个的时候耶稣会不会说那我不要你了，会不会？他不会，从头到尾都是我们甘心情愿的。神没有缺乏什么，他不需要我们的能力，他不需要你的财力，他不需要你的感情。我不能说他不需要我们的感情，神很需要我们的感情。为什么我说神需要我们的感情？他说你要敬拜我啊，敬拜我怎么样？用感恩赞美他，跟我们的情绪上要有一个交集，有交心哈。但是我讲的感情不是说用那种人情的感情，就是他要我们跟他有一个关系，感情上的关系，他要我们的感情。我应该这样讲，对不起，我刚才讲错了哈。那我们如何表达说我是对你有情的？要不要表达有情？要不要表达有情？会不会表达？你说我不表达的，我有情我不表达的，有没有这样讲？有人说中国就是这样。好，为什么说谢谢？我都是自己人，为什么要谢谢？我谢在心，我心里面有感恩啊。这话有没有道理？你每天板着一个脸，然后吃了一顿很好吃的饭，然后就这样子去睡觉，隔天起来，啊，你说为什么要说谢谢？心里有就好啦。啊，你也知道我谢，我也吃得很好啊，这样。你们认为这样子叫做有情吗？什么叫有情？你会顾念，你会关心，哈，你会在意，那个叫有情，对不对？恩跟情，哈。所以当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说我们已经信了主了，然后我的主很爱我，我的主为我给我生命，我的主提供给我需要的啊，随时的帮助，我有难的时候总是要找他啊。好，但是呢你并没有产生一个回应过来的一个恩情的一个表达的话，那我想我们还没有真的领会到什么叫主的恩，什么叫主的情。不是说神需要你的这个哈，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我要你了解我们的动机为主活的时候，不是我被要求的，也不是我勉强我自己，也不是我怎么样尽人事。有时候有很多人吃饭是为了什么？为了责任吃。你们有没有这样啊？其实很不想三餐吃，可是呢就规定嘛，好像从小就是要三餐都吃嘛。我以前就是这样，我妈吃饭了，她说又要吃饭了，一定要按照她的时间吃饭。好，那我吃饭享不享受？不享受。我是很随性的人呐，我什么时候想吃我就吃，我想吃这个我就吃这个，我是这样的人，以前是这样，你现在看不出来哈。我到现在还是很随性的人啊，我不是那种很纪律、很严谨的那种人哈。但是呢，当我把自己交给主之后，他也在教我。因为一个没有纪律、不对自己不太随性的话，对我们的身体各方面都不好，是不是？他有他的正常的一个规律嘛，给我们哈。那我不按照，有时候不按照牌理出牌的话，事实上是自己吃亏的，是这个。那我的意思是说，到一个地步，当你信主了，然后呢，主跟你在一起，然后他供应你，他让你跟他祈求。啊，他成为你的依靠之后，如果你没有到一个地步，我愿意把我的人生的目标，整个我的动机都献给他的话，都为他活的话，那表示你还没有体会到，还没有尝到主的恩有多甜，还没有到一个地步说，哎呀，我真的是值得我奉献我的一切来爱这个爱我的主。你知道大卫的诗哈，大卫的诗，大卫的人生也是很坎坷的哈，不是很顺利的。他的诗里面总是在最后的时候，总是怎么样连接在那个盼望，就连接到神的身上了。什么叫做情跟爱？就是我的一切的盼望，我的阳光都在你那里。弟兄姐妹， 请我们在你的信仰的生活里面，我不在意你来做几次礼拜，我也不在意你有多少圣经知识，我也不在意你来做多少服事，但是我希望你信这个主后那种跟主的关系，他说你们是我的，我们是他的心腹，那种爱情的关系一定要越来越浓。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在讲的是这个，这个不是规定，好，神不能勉强你，神也不要勉强我们不甘心献上的，对不对？他说你顺服过于献祭，你甘心的按照我的意思。为什么我们甘心按照他的意思？我想妇女比较了解这一点，男人因为我不是男人，我不能为你们讲话，妇女比较了解。如果你的丈夫很爱你，爱到为你舍命，你怎么样？当他的奴隶都可以。我这样讲偏偏就是好像没有碰到一个爱我爱到可以舍命的丈夫，是不是？好，其实女人很能奉献的啦，女人很能奉献，但是呢，那个奉献本身呢还有自己的私心，还有自己的一个怎么讲呢，还有条件。好，但是我们跟神之间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呢，这一位主呢他是没有条件的爱你，到个地步触动你感动你，到个地步你怎么样，即使全部都给他，像彼得说，好了，我今天也是一样跟耶稣走同样的路，要殉道了，我倒过来定我的愿意，这种情，那种甘心情愿乐意的这样的那个动机，成为你一生的一个动机，这样好不好？你觉得这样好不好？你知不知道很多人没有意义的原因在哪里？你没有一个目标，你没有一个让你可以倾尽所有的奉献的一个目标，一个对象。你说有啊，我有丈夫啊，我有妻子啊，我有孩子啊，你认为这一些让你过的爱跟情很满足吗？我讲的爱情不是只有拿到哦，不是只有得到哦，还要出去，爱是两者的哈。你讲到爱的时候一定是两者的，你讲爱不能一个单方面说他不爱我，他没有给我，不是这样子。当讲到说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一定是来去有回应有交流的，这个才叫爱。所以耶稣爱你，你爱他，这个爱才是叫真的爱。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人呢在寻找一个让你可以整个倾倒你自己来奉献的一个对象，都是这样，真的。如果你没有找到那个对象，你有时候爱好爱不出去，有时候爱也缺乏，你会觉得很枯燥，你也会觉得没有意义。所以在这个时候，不管你几岁，如果你到现在还被你过去整个人生的经验，目前的家庭各方面把你拉住，让你觉得好像很无力感的时候，好不好？你开始跨出一个新的，或者是给你一个新的一个目标。我从今天起，我为主而活。当你发现有一个人不爱你的时候，你说主啊，你还爱我对不对？当然他会回答你说是啊，我很爱你。他会一定会让你知道的，只要你愿意寻求的话，那有他的爱你就够了。我觉得这现代人的生活哈，是一个这个时代是最无聊的时代，可以说跟所罗门可以唱合唱，天下无心事哈，然后呢都在重复，一直在重复，就是这样一天过一天，这就是所罗门讲的非常的虚空。那这个时代呢是最虚空的时代，因为什么都有了嘛。以前的人他们的动机在哪里？为了生存，很早就起来，对不对？然后呢，我要为了要三餐温饱，我要做什么我才有的温饱，那就是目标啊。所以你的整个的心力就放在我要养这个家，我要让我们家有得吃，那就是一种生命的一个奉献。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人这种奉献是有限的，到几年后你也不能做了，你也不能，人家也不见得需要你了，你儿子吃你三餐饭 到了一个某一个年纪的时候怎么样，叫他回家吃他都不想回来吃了，他朋友好，哪里比较好吃，对不对？好，所以如果我们为了这一种会过去的有限的来奉献我们的心力我们的感情的话，那到后来即使你当初时候你每天养孩子都不嫌疲倦，到个地步你也会很没有意义。所以在这里约沙法呢，他告诉他的属下，他这样讲哈，第四点哈，他对他的属下说，你们办事应当谨慎，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判断的时候，他必与你们同在。我把这个经节拿出来是告诉我们说，约沙法不管做什么事情，判断什么事情，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他说呢，不是为人，是神在看，神跟我在一起，然后呢，就是让我的神他过得去，或者说让我的神喜悦。等于说他不管做什么事情会想到那一位他看不到的神，这是我的意思哈。他有一个动机，那我刚才讲过，动机就会引到一个目标，一个目的地。所以他的动机这样的话，他说怎么样，他必跟你们同在。我们现在讲跟神同行啊，神本来就跟我们同在，可是呢，如果我们偏离他的道，偏离他的方法，那有什么会让我们偏离他的方法呢？就是这里讲的，特别是讲到这个谨慎公义了，就讲到公行事哈，对他的属下的人办事做事情要有公义。我们看几个经节，我们看啊，诗篇第十九章十四节，诗篇十九章十四节。诗篇十九章，来，一起来，十四节，来。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里蒙悦纳。好，等一下我看看我是不是有一点蒙悦纳。 OK， 好，没关系，好，那一节也是哈，那一节也可行。好，等于说呢，好，我们看一下十一节，十九章十一节，前面在提到十九章诗篇十九章十一节，前面提到说神的话哈，他的真理，他的道理是洁净的，是全然公义的。那么刚才我讲到约沙法在讲的这个办事情，是完全在讲到我们做人或者是办事的一个原则哈。那神的话是这样子，所以呢，第十一节来，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然后最后我们刚才念的说，我口中的言语，我讲的话，心里的意念都蒙悦纳。等于说约沙法呢，他纪念，他真的是纪念这一位神，好，不管做什么事情。那我们看到啊，十八章，十八章二十二十一，十八章二十二十一，好，一起来。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好，我们的公义，我们的清洁都会被神报答跟赏赐。所以约沙法跟他的手下说，你做事情一定要秉公行义，因为是为神做的。事实上到后来的结果，你的动机为神，结果怎么样，我得到赏赐。我们看一下诗篇九十八篇，一样诗篇九十八篇， 九十八后面了哈，九十八。我看一下点，好，看到第九节，九十八篇第九节，来，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好，我们看这一节的前面在讲什么？愿大水拍手，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欢呼。神来审判是一件好事还是不好的事？看对谁而定了。刚才说，按我所行的赏赐报答我。那如果我所行的，我心里面知道说一定会得到报答跟赏赐，那我当然希望神赶快来裁判，对不对？很多时候哈，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不公啊，很多很多很邪恶的事情，你就想到，哎呀，赶快来，赶快来。好，那么九十八篇呢，从头到尾都在讲你要赞美耶和华，大家都要赞美，要上神唱新歌。可是很奇怪的，到最后一节却一个理由是。因为怎么样？为什么我们要赞美？因为你要来审判。好，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哈，你有没有这种心态说，神啊，我今天跟着你走，我呢一样，我心里面呢持守我的这个圣洁跟正直公义哈，所以呢我巴不得你赶快来。一个很好的学生，很用功，做好了功课，很努力的学习啊，如果老师说好啦，不用考试啦，到最后一天呢大家都给100分，那个没有念书的很高兴，可是念书的呢不能讲不公平啦。好，对啦，有点不公平啦，但是怎么样，有点失望，对不对？好，所以为什么前面就在讲对耶和华唱新歌，要欢呼，要拍手，后面的原因竟然是为了他要来审判。那我们如何有这种心态呢？他会不会来审判？会的，圣经讲得很清楚，你等着，我们等着。好，什么时候来？他说不知道，你要等着，而且你要预备好。好，但是你能存着一个高兴的心，期待他来的心，只有一个方法，像约沙法这样说的。他说怎么样？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为他做，即使你受了冤屈，为他受冤 It's OK， 因为在他那里他都明白，而且他说伸冤在我，那如果不是伸冤就是赏赐，就是报答你。即使你没有得到人给你的报答，或许你吃亏了啊。以前我在这个培训的团体里面有一个是那个公安人员，他呢因为他认识耶稣，后来他就知道说我应该做事情，我要按着神的话去做，当然这样的话就很突出啦、哦、比如说有人受贿啦，有人怎么样啦、哦、他就要坚持他的原则，这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哦、我是很佩服这些在职的这些基督徒的哈，非常不容易，整个大环境哈。但他自己做了一个见证，他说刚开始呢在我上面的也排斥我，在我下面的也排斥我，也讨厌我，因为我跟他们的做事原则不一样。但是他发现一件事情，慢慢的当这些人有需要什么帮助或什么样的辅导的时候都来找他，因为他们信任他。当你成为一个有原则，你的里面是正直的人的话，慢慢你会赢得别人对你的信任，然后你就产生那个光的作用，可以光照人。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正直本身，或者是讲的正直，就是我按着神的心意去做。那你怎么按着神的心意呢？你最好的最容易办法就是说，我不管做什么，我为神做。我现在要选一个，不是选一个，我在等着一个我的女朋友或男朋友。好，因为我当然我求神给我一个对象。好，那如果你说神啊，我为你结婚，我告诉你会很幸福，你真的会很幸福。他是你的父亲，他知道谁对你最好， 对最适合了哈，没有说最好最不好，不是这样哈，最适合。那他知道怎么样会让你很更完善，好，越来越好。所以呢，凡事工作也好，家庭也好，养孩子也好，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管家嘛，他给我们产业，我为你养这个孩子，都不是我们的，我们是管家。我上次提过这个观念哈，在这个所罗门是大卫他提过说我们是管家哈。好，那么就提到说这个，当你尊主为大，当你听神的话的时候，你无形中对人是和睦的，对事情是有原则的，对你的生活是有意义跟有目标的。你不会因为别人或环境让你觉得哎呀今天很扫兴，哎呀今天怎么样，不会的。你里面有个动，有动机就有动力。记得如果你做事情已经是一个机械化，你就没有动力。动机就是一个力量，然后动力就会产生一个目标，一个目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我们所谓的价值感。价值的观念或价值感哈。好，那我们现在讲这些比较原则性的提出来讲，那我们来看一看约沙瓦在有一次很有名的一次的经验里面，他怎么样反应，把所有的这个其实信仰本身不是一条一条这样分开的哈，这个怎样不是这样的，他是整个是全盘一起错综运作的。我常讲说信仰就是像你做了一个蛋糕，那神是什么？神是这个蛋糕上面帮你铺一层很好吃的这个奶油也好啦，或者是什么，或你喜欢吃什么哈，你懂的意思吗？他不是说很多人说神是第一谁是第二， no， 神是全部。在你所有的你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蛋糕之后，你的人生是这样，上面铺了一层神的作为，那就很香很美，每一个层面都有哈。那现在我们来看约瑟碰到一件事情，我们看他是怎么样来跟神运作的哈。我们看一下，打开历代志下二十章，历代志下二十章，历代志下二十章哈。旧约列王的后面，历代志下二十章梁弟兄怎么比较少看哈。好，这里提到有三种人，三个种族的人一起要来攻击约沙法。摩押人，以前我们谈过摩押人对不对，亚门人、米乌尼人一同攻击约沙法，三队联军要来攻约沙法。在当时候，在所罗门之后，以色列人就分成两个国朝了，一个北一个南，犹大跟以色列。所以无形中他们本来就不大了，人就不多了，他们的兵力，他们的整个里面的那个都是就变成减半了，等于说就是比较弱了。所以三队人要来攻打约沙法。约沙法是常人，我刚才讲那么多约沙法的那些他的那个跟神的关系，还有他表现出来的品格哈。我们常把他想说哦，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哈，但是他是常人，他跟我们一样会碰到难处。这次是三队大军，你们碰过一种情况是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顺利，有没有这样的？一天下来，我昨天就有哈。我在找一张，因为牧师回去交代我有一张寄来的支票要去存进去，我记得很清楚，突然把它拿出来，我说这个要记得，就不知道忘了，不知道放在哪里去了。所以呢他星期二要回来了，我事实上是记得，不然我就根本就不会去找了。 就是因为太记得了，到昨天开始想说哎呦赶快去要除呢，结果呢找不到，好，早上也找，找到晚上都还在找，睡觉前还是不敢再找。找的时候呢有一瓶那种啊、台湾的那个酱油，我很宝贝的，因为台湾的那个纯黑豆酿造的，找找找就放在都整个倒了，倒了之后呢脚底还被插了一个洞啊，就像这样子哈。当然我这个不算大军呐、啊，不是大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危险啊。啊，钱没有呢，支票没有了，所以看啊，支票给我是很危险的哈，因为我对支票很没有概念。所以你刚才讲我在笑哈，所以他说呢，三队大军联合起来，我们会有这种时候哈，什么都不顺利的时候，已经够忙的，你还跟我找这种麻烦，怎么样？有没有？因为我们是常人，这种几率很多的。那你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不会这样？因为这个排列组合的几率很多的。哦，那刚好昨天就是这样。那我就说什么？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他这个时间呢，他就容许这样子。好，那个时候呢，到了我脚在流血的时候，我就说。我唱了一首歌吧，什么歌我现在也忘记了，我觉得哦，那个啊 It is well, it is well, 我心灵得安宁，有没有啊？就是那个孩子也去世了，那个做这个啊，我心里得安宁，那个 It is well 那首歌哈，我就唱那个副歌。那我觉得虽然是这样，可是我怎么样，我心里面还是很喜乐，并没有因为这样我就失去我的喜乐。好，我感谢主，如果没有主我会这样吗？我告诉你不会，即使我再理性，或许我是很理性，我说没有关系，反正破就破了嘛，可是我不会唱歌，第一个我不会唱歌，我没有歌可以唱，第二个呢我心里面是不会有喜乐的，我可确定我是怎么样，我一定觉得说哎呀很糟糕，就再说吧，我是比较不是那种情绪会乱的人，但是我就不会有那种平安跟喜乐，这是有神才有的。好，我们看看第二节，有人来告诉约沙法说怎么样怎么样，事情发生了哈。他们到哪里了？第三节一起来，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很简单的一节，有三个动作我们要去操练。第一个，不要否认你的惧怕。那么快就没水了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便惧怕，圣经没有说耶稣啊就去祷告了，圣经是很照实讲的哈，圣经是最真实的一本书，不像一般的写历史的。写历史的话，如果你想说谁的好话，你就尽量说他的好话；如果你想说谁的坏话，就尽量说他。圣经不是这样的，什么丑事都跟你讲出来。第一个，他告诉我们，约沙法惧怕。这我不会写简字哈，惧怕。不要否认你的人性，就是这样。我有惧怕，但是第二个，这个惧怕是心情上面，对不对？你的心情、你的感觉，哈，你的心情。接下来，马上转向你的心意。什么叫心意？你要有一个意，一个定主，我现在该怎么办？做什么？一个决定意嘛，意志。这个做什么？他就寻求耶和华。一个基督徒，比如说事情来了，生病了，生大病了，没关系，我有神，不是这样子的。你也会怕，你也会难，你也会苦，你也会痛，但是呢，来的时候呢，你的定义，情绪还是害怕，情绪还是不好的，可是我定义要寻求神，我靠他嘛，好，我定义寻求。然后第三个，全地宣告禁食，请我们注意这个全地。什么叫禁食？ 在新约的时候有很多人攻击耶稣，说人家在禁食，你的学生也不禁食啊。那耶稣的回复是这样子的，意思是说呢，如果你禁食是为了公式性的，为了规定性的，要大家都知道的禁食，那就不叫禁食了。那真正的禁食是什么？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迫切，真的你他到一个地步，你害怕了，你痛苦了，你吃不下了，好，这是一个你自然，等于说你承认你已经到谷底了，你没有办法了。这第一个，好，从约瑟法的角度，但也有人不是碰到事情才禁食的，好，那这就是约瑟法的角度，他已经没辙了，他我们讲到谷底了。那么第二个，我现在什么都不靠，专心的，完全不去想我的啊其他的事情，吃啊喝啊，或者是这些都不重要了，我把最重要的拿来跟神连接，来找我的方向，找我的答案。它是代表一个心里的一个诚恳，一个迫切，我看它是很重要的。神很看重这个，神非常看重这个。当你对一个事情很，你说哎呀这个真的是不晓该怎么办了、啊、你在意的时候，那么你在意用一个禁食来表达。我没有说禁食好或不好，那禁食是从犹太人开始的一种对寻求对神的一种方式。到了新约时候，我们现在还是有人在用禁食祷告，在祷告哈，那只是呢在表达我们心里面的一个专心，让你都没有分散你的心哈，就是完全专心来寻求跟神求这件事情。神说忧伤痛悔的心我不轻看。很多时候我们如果50%还好，50%有点严重，那神就等着，等着怎么样？可能你还有50%还好嘛，对不对？所以你就哈，但是神总是等我们怎么样？刚才那句话，忧伤痛悔的心什么意思？我已经不行啦，哈！你看一下啊，约瑟法有一个祷告哈，我们先跳到这个祷告来。好，你从第六节开始，你有机会回去看一下，我们下次要继续看这个哈。第六节开始是约瑟法的祷告，他开始跟神说话了，表达了，倾心吐意，把害怕，把他心里的话告诉神。那么里面有一句话哈，就是他这个祷告的最后，祷告的最后讲那么多，祷告的最后第十二节。历代志下20:12，一起来。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约瑟法知道事太严重了，一个国家耶，三队大军，而且他很诚实的说我没办法啊。他没有说神啊你去做，他说难道你不做吗？我们无力，而且呢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只有眼目单仰望你。这个是禁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动力，一个动机，因为这个事情非你出面不行了，我没有办法了。好，我们下一次再仔细的把它这个整个的经过啊，回去如果有空的话把它念过啊，我们再来探讨里面，看看约瑟法怎么样在面对这种人生的难关啊。好，那我们下次基本上会把这一课就把它结束了哈。这个讲义如果你还过来的话就带来，如果可以的话哈。OK， 好。